耳道自见，释经灵修。读导诗篇之十九，
诗篇第三十二篇下。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为此，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大水泛溢的时候必不能到他那里。你是我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必用绝环配头勒住它，不然就不能顺服。恶人必多受苦楚，唯独倚靠耶和华的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你们义人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你们心里正直的人都当欢呼。
诗篇三十二篇的内容呢，可以做以下的分析。第一到第二节呢，是全篇的前提；三到四节呢，是诗人的苦况；第五到第七节呢，是困境得到解决；第八到第十节呢，是对罪人的训诲；第十一节是对义人的一个呼吁。三到五节呢，可以说是人类文学对罪人经历赦免一个最精简也是最深刻的描述，由遮盖到承认到获得赦免，有福的人明白这种历程。大卫起初拒绝面对他的罪孽呢，直接导致了第三到第四节所指出的身心问题。当然，这是假设大卫仍然有是非之心，仍然对自己的道德表现有一定的要求，仍然听见良心的声音。我们从现代心理学和犯罪学的个案上知道，不是所有人对罪疚都有同样的反应。在不同的场景和利害的考量下，人可以对自己同样的行为有不同的道德反应。惯性重复的行为呢，更可以抹杀良心的微小声音。所以，大卫这种从内心罪疚感产生的身心反应呢，就算是典型，也不是必然的。在之前的申诉诗里呢，诗人抱怨上帝远离诗人，耶和华缄默不言。诗人想寻求耶和华的面，耶和华却不被寻见。诗人只好坚持继续等待。在这里，角色恰恰相反，缄默的是罪人自己，等候的是耶和华。罪人不承认自己的罪，在第三节说，我闭口不认罪，把罪疚感压抑，换来的是在上帝面前的压迫感，精神能量的消耗。圣经说骨髓耗尽，和合本用的是精液耗尽，和情绪的低落，终日哀哼。心理学之父弗洛伊德呢，在分析罪疚感的时候，也承认他自己也经常因着罪疚感而精神忧郁。 丹麦哲学家齐克果呢，更以绝望之死来形容罪疚感对人的影响。对于罪人的缄默，圣经学者布鲁格曼称之为杀人的缄默。但是大卫并没有停留在罪疚的痛苦里。第五节讲到大卫向上帝陈明他的罪，不隐瞒他的恶，承认他的过犯，耶和华就赦免他的罪恶，就是这么简单。在这里他重复第一第二节里对罪的三个用词，罪、恶和过犯，意味着大卫在上帝的面前把他的亏欠全面的铺陈，没有保留。即使在现实里呢，人很少能够知道他所有的过犯。大卫这里的说法呢，让我们看见一个希望完全脱离他因着罪和罪疚而扭曲的生命的人的一个决心。第五节呢，有两个强调点。全句字面呢，可以翻译成你就赦免我罪的罪恶。耶和华的赦免来得快，如同诗人认罪来得全面，没有条件，没有责备，也没有惩罚，唯一发生的事情就是罪人打破缄默，诚实认罪。可能耶和华要看见一个忧伤的灵，一个忧伤痛悔的心。但在这里对上帝来说，离开缄默的虚谎，面对本相，讲真话已经足够。从圣经全面的见证看，事情却不一定这么单纯。大卫犯淫乱的罪，杀乌利亚之后被拿单诘问，大卫及时认罪，拿单也立刻给予大卫耶和华的赦免。但是大卫认罪的前后，拿单都指明耶和华会严惩大卫和他家。在大卫之前，扫罗的际遇也不一样。在亚甲事件以后呢，扫罗向撒母耳认罪，但耶和华却没有赦免扫罗。诗篇三十二篇给我们的启示胜在简洁，没有枝叶，只有重心。耶和华是施恩怜悯的上帝，但诗人也明白无人能够因此而有恃无恐。所以在经历赦免之后，在教导训诲的言语里，他提出了一项警告：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意味着也有找不到上帝的时候，或是说上帝正在面前却掩耳不听罪人的祷告。对大卫来说，耶和华有可寻找的时候，有缄默的时候，也有怒气发作的时候。所以认罪悔改不是看罪人的时候，乃是看耶和华的时候。但保罗的说法是，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我们祷告，天父上帝啊，求你怜悯，让我不要自欺，也不要让我把认罪变成礼仪，把你当作有求必应的菩萨。阿们。
本栏目是由良友电台和剑道神学院合作推出，作者张云开，播音林成。